书接前文，栾扑包回到北京丰泽园总店，他一回来大伙儿有主心骨了，不有那么句话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得有个当家的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，都说了算也不行，乱套了，都说了不算也不行。栾扑包连家都没回，风尘仆仆，那火上大了，进来就开会，问问怎么回事啊，我不在北平这个阶段，为什么买卖不好的？结果这哥几个互相推诿，要不就是唉声叹气，老七程金堂还有点不服不忿，一看都冲我来了，怎么的了？我哪儿错了？我不是为咱买卖好吗？挣钱我也不揣兜里头，这有什么过错呀？他该着不好，怎么整也好不了。老八回来了，也未必老八就能整好。栾扑包一句话也没说，听着。后来一看都不争了，栾扑包这才说话：各位哥哥，别争论，我看千错万错，我的错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是丰泽园的经理，我是当家人呢，买卖不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要知道这样我应该早回来，我应该多过问，是不是呢？我有点失职啊，我对不起各位弟兄，这错是我的。你看这人哪儿找去，一般的人，这事儿，你看我那是怎么说来的？你对对吧？他不听，他推卸责任，这不行，我承担我的错。叫他这一说呀，大伙儿没词儿了。栾扑包一看气氛缓和了，这才慢慢的跟大家说：各位哥哥，有什么事儿咱火气不要太大，都是好心，都想把咱们买卖做好，出发点都是对的。七哥，你也别上火，没人责怪你，是不是呢？咱们慢慢说。老八呀，你回来了，我有申诉的地方，你没看着呢，大伙用白眼看我，就像我是千古的罪人了。你是图个啥呀？这是行。咱们先说这女招待的事儿吧，咱们怎么解决？是留着好，还是把他们解雇了好？大家先说说。徐永海说话：老八呀，压根儿那天我就反对，不过呢，我这人最大的毛病耳软心活，弟兄们一呛呛，我就没主见了，所以我就拍了板了，结果真不行。难怪人家只咱后几辆，咱这哪是饭庄啊，成了妓院了。这些女人也太不着调，太不要脸了。你说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你正经吃饭的都不敢登门了都。你说这算什么呢？这是。大伙又说了一顿：好吧，既然你们都反对，我也同意。首先解决女招待的事，能打发他们走就打发他们走。不过我听着咱也有亏理的地方，这试用期哪有半年的？你们想过没想过这半年多大的损失啊？现在提前打发人家走，那怎么办？就得钱上咱受点损失。原来那样恐怕人家不能答应。刚说到这儿，砸门。栾经理，栾经理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姐儿俩有话要说。一听谁呀？
高碧和萧红杏这俩领班还挺礼貌，还砸个门，这哥几个就不愿意，妈你这不早不晚你们来干什么，不扫兴。
罗门婆包一句，别礼貌待人，压住火气，他们也没有错。哎，
请进。门一开，嚯，这俩大摩登拧着就进来，到桌子前面看了看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开会了。栾经理，我们说几句话，马上就走，不会太影响你们。我们来的目的没有旁的，方才在门前出了一场误会，我们不知道您是老板呢，认为您就是普通吃饭的客人，所以言语多有得罪，礼貌也不周全。老板，您可得担待，来，我敬您一杯酒，好吗？行吧，哎，多谢多谢，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坐呀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多坐一会儿。搬了两把椅子，他俩也坐下了。栾铺包对人以往都是非常热情，从来不让人家挑出毛病。两个人坐好之后，栾铺包反过来又敬他们的酒。二位小姐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到了丰泽园之后没少出力，我听弟兄们都跟我介绍了，我当面得感谢。要别说了别说了，惭愧惭愧，要出力落好还行，出了力了结果还没好。别看我们不问背后的闲言碎语呀，我们耳朵都灌满了，什么窑子了，什么妓院了，什么这个那，哎，不要提了。您刚下车，别给您扫兴。不过栾经理这次从上海回来非同一般，肯定办很多很多的事情，那么也包括我们姐儿俩和女招待的事儿，我们心里都不落挺。今天咱把话就挑明白，这试用期有效没效，是打发我们姐俩走呢，还是让我们留下，您把实底得交给我们。栾铺包一看这是茬子，主动登门了也好，哪天你得说是不是。好，痛快，二位小姐深明大义，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咱这么说吧，我们弟兄几个人都不同意使用女招待，这个事儿非解决不可。我本来想着过三过五再找你们姐妹谈，既然你们把话挑明了，咱就摆到桌子面上，把事儿就摊开，我们肯定不用了。好，好，看来老板是爽快人，不像他们，是不是呢？既然这样，咱就摆摆条件吧，不用也行，提前让我们走也可以，给我们什么好处？当然要摆摆条件，你们二位说要什么条件吧，凡是我能答应的我全答应，现在就可以拍板，好吧。我们姐俩也商量了，跟其他的姐妹也研究了，叫我们提前走行，但是我们八个人每个人要一年的工资，你答应不？一年的工资，比方拿我来说，我一个月30块，10个月300，一共是360块，他360块，别人一人15，10个月150，180，如数的把钱付给我们，尘土不沾，我们马上就走人。头一条。哦，第二条是什么？第二条，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，就这么不红不白的我们就走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算我们姐妹没尽力呢，还是其他的原因呢？我看呢，愿你们丰泽园 你们不会办事儿，你们把奶奶做糟了，这事儿怪不得旁人，你们必须登报声明，包赔我们的名誉损失。你们承认你们经营不善，跟我们姐儿俩毫无关系，必须得登报。这是第二条。哦，第三呢？第三嘛，走了我们喝西北风啊！当然不是找不着饭吃，这么走他有点窝火。你们丰泽园，特别是你栾老板，必须给我们姐儿俩安排个合适的去处，我们俩满意了，我们才能走。不满意，哼，那可得另说另讲。这俩女人真厉害，三个条件摆在这儿，栾铺帮就合计呀，没怎么上火。程金堂不干，这程金堂嗷一嗓子就站起来，胡说八道，欺人太甚！啊，怎么了？我们丰泽园该死啊！这仨条件太有点额外了。哎，你们像话吗？在外边混世的人有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冲什么给你们一年工资？明文规定不准打情骂俏，你们干了些什么？拉拉扯扯，你们干的埋汰事我都不愿意说。怎么办？我们要不答应怎么的？你们说说。萧红杏说话了，呀呀，我程经理干嘛呀？吹胡子瞪眼睛的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升高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吹胡子瞪眼也没用。方才你说什么？不答应。好啊，要不答应，那咱们就把话挑明白了，公堂上见，有说理的地方，到法院告你去，我们对簿公堂，那就打官司吧。又争了半天，屋里是杠烟起。栾铺包一看，这俩女人是茬子，难怪这几位弟兄没辙了。看来啊，一半会儿解决不了。行，都别说，都别说。二位小姐，别生气，咱是朋友，不打不相识，自家人才有什么说什么。从明天开始，该怎么干你们还怎么干。至于这仨条件，我答复不答复，怎样答复，咱们从长计议。你看好吗？还是当家人说话，叫人听着顺耳，好吧？不过栾老板，咱也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不给我们姐妹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们是不离开丰泽园。走人！那走了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那哥几个就骂上了：“呸！臭不要脸！他妈什么东西？”讹上人了。哎呀，栾铺包说把那合同拿来我看看。合同等拿来，栾铺包看看。七哥，还怪人家无理取闹，你怎么还是保人呢？你给当的什么保啊？你逃脱不了干系，这要对簿公堂，你这就没理啊，输在家了。另外这上的明文规定是半年的试用期，签字画押，提前打发他们走，他们肯定不干。事到现在别的话都别说了，这个事儿的确得从长计议，好好的劝说劝说，还要给面呢，少要俩钱，什么登报了，上法庭了，这就都免了。如果做不好，就这俩女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又哭又闹，在外地一跟你哄养，咱这买卖肯定得关张，没法经营。是啊，老爸，那你说了算，你回来了，你是当家人，你看着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了。行行，都别上火，别上火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不就两个女人吗？好对付，交给我吧。这一呛汤不要紧，到了半夜了，阮伯伯还没回家呢，徐永海就说，老板回家看看吧，家里人都惦记着啊，嗯，歇两天然后再来，你讲话了，上火没有用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行行行，咱们该怎么干怎么干，买卖不景气没关系，有红火的时候就有冷淡的时候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咱们总结经验呗，从头再来呗啊！当家人安慰大伙，这才离开丰泽园回家，到了教场头条13号888一砸门，没想到开门的是小女儿巧妹。巧妹一开门一看，呀，爸您怎么回来了？哎，小妹啊，叫爸看看，一年多了，过来刚要抱这孩子，小巧妹一甩脸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跑了。巧妹，怎么了？不认识爸爸了？怎么不跟爸爸亲热呀？可这一吵吵，俩老太太听着气儿了。关雅丽她娘，另外呢，赵德凤老太太从屋里也出来了。谁呀？娘，我。哎呦，你怎么没来个信儿就回来了？快到屋吧。亲热的不得了啊。栾婆婆进了屋，把东西放下。娘啊，这是给您烧的。娘，这是给您烧的。俩娘。哎呀，两个老太太非常高兴，把东西收下，打净面水，栾婆婆洗了洗脸，把外衣脱了。折腾半天，小巧妹也没来，怎么了？巧妹回屋睡觉去了。怎么爸爸回来了不亲热？我给你带的礼物，巧妹过来，怎么叫也不来。哎，怎么犯什么病了？官吏娘老太太说话了：“学堂啊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内不和，外不顺呐。”一言难尽，自从你走后，这孩子就找我的茬，我给他做饭他也不吃，我给他熨洗的衣服他也不穿，话里话外，哎呀，就别说了，孩子我不能跟他计较，不懂事的孩子是不是呢？我呀是里外不够人啊，你是当家的，你回来你看着处理吧。老太太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，十分伤心，回了自己的屋了。这屋里就剩下赵大凤和栾普包。栾普包着急啊，娘啊，怎么回事？家出什么事儿？孩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真是一言难尽。